大家好，欢迎来到学霸电力公司。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乙烯，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乙烯。
对，然后乙烯学姐是在高中的时候就读北女数字班，然后高三的时候有去 ICF 科展国手，然后那时候是比物理相关的。大学的时候则是到政大心理，然后辅教育。嗯，大家可能会在认识他的部分是他有写很多笔记。
对，
我那时候是国三的时候认识他的，因为他在 Care Note 有一个软体叫 Care Note， 那上传非常多像国中会考的笔记。
嗯，对，
我那时候都会把他笔记直接印出来，然后贴在我的那个笔记本上。
啊，竟然是这样吗？
对，因为有时候社会科有时候不想写，我就印别人的。虽然这个方法不太好了，但我们就先从乙烯学姐蛮多人质疑的地方啊，就是很多人会问你，为什么物理国手不去读电机物理相关科系，然后北女数资为什么不去读台大或者是医学系？
嗯，我觉得这个是该怎么说，这个应该讲说先讲物理跟电机的部分。嗯，这个其实我当时跟不知道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其实我自己是比到 ICF 是美国国际科技展览会，那根据台湾的一些就是升学办法等等的，就是我们的科展国手只要当国手就可以有荐送资格，就是可以荐送相关科系。嗯，所以才会有人说哎，那你既然可以荐送电机啊物理啊为什么不去，这样就会有这样的质疑出来。那当时是没有选就是电机跟物理的荐送，是因为我其实当初会比物理与天文学科是一个意外，就是我其实喜欢的是生物。嗯，但是因为高中选那个专题组别的时候生物组爆满，所以我就没办法去做生物组。
哦，陽
对，就阴错阳差就到了地科组。但地科组老师为了让我们组内比较竞争，或者说我们领域比较偏太空天气，所以就把我们排到物理与天文学科，然后又误打误撞就是又晋级，然后去当国手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对物理跟就是电机相关的东西其实没有到非常有兴趣。嗯，对，所以我当时就没有选择荐送这样子。那至于为什么没有念台大或医学系，一个很直白的理由就是我当时就连学测前都在准备科展，所以我就其实学测没有考得非常好。嗯，对，那我后来就我其实可以念台大的某些科系，但我后来就想说不行，我还是想念心理系，所以我最后就选择去政大心理这样子。
嗯，而且我有看到你文章上写很多应该，就是
对
你是怎么放下那些标签的，因为像很多那种自由生还是会有那种标签被限制住，像是哇你建中数字你北艺数字你就一定要到某个地方他们才可能觉得满意。嗯，我不知道。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就是那些标签就是我们拥有的，每个人都身上都有标签，但每个标签带给我们的那个束缚或是那个应该是存在的。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北一女数资哎，那你应该要去念台大，你应该要去念医学系，那你应该要念什么。对，但是那个应该其实是一个就是别人的价值观套在自己身上。嗯，所以我觉得当我对自己够了解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重视的价值观是什么，而不是哦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
因为我后来也看到你刚上大学的时候有说到以前会紧紧咬着没有上台大然后紧紧不放这个念头。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蛮多同学也都是，就是大家来之后就会觉得说哦我就会有一种自卑感，就是说哎，我没有上台大是不是我不够好，或者说不够聪明不够优秀。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到大学之后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开始要去真正面对说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再用那些别人会套在我们身上的标签来理解自己。
那你会因为有一些落差感吗？就是看到北一之前的同学上了很好的科系，上了医学系。
会，还是会，对对，还是会有，因为我们班上真的蛮多上医学系的啊，上台大的啊都有。但是我后来，我当然偶尔就是还是会萌生一种，哎，那他们现在过得这么好，这么亮眼，那我是不是跟他们的落差越来越大？嗯，可是想一想，我自己在做我喜欢的事情，那就是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跟价值了。嗯，对，
因为我看到学姐在那个粉专上分享非常多心理学相关的东西，真的可以看出他的完美的热忱。就是什么，因为他现在有加实验室嘛，
对，
他是什么可能每天都在用实验室的东西啊，然后心理学的东西也都很热忱，甚至看到他眼睛可能在发光，虽然我看不到他发文背后的样子。 但真的是眼睛感觉会发光那种感觉。
对，就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聊到大学申请那时候，因为学姐你在你的粉专中也有提到你那时候学测做备审的时候，你第一份是做北医药学系，
对，
但是你做到一半就不做了，你就爆哭。
对，因为当时其实我学测分数，因为我们那一届考特别难，就是数学特别难，然后我刚好就掉数学，所以其实落点分析的时候预估我是有机会上药学系的，就北医的临药有机会，然后药学应该是会过，所以那个爸妈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期望，就觉得说哎，药学系不错啊，那个我工作稳定啊，然后薪水又不会太低，对，然后爸妈就会有一些期望，之后就会加注在小孩身上。那我当时就是妈妈就说哎，那不然你填一个药学系啊，然后我就因为我是一个蛮容易紧张的人，所以我在正式填志愿之前我就先开始拟一份备审。对，那个所以那个北医临药那个故事是就是在发生在正式填志愿之前，就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因为我想说我先开始做就可以先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科系，所以我就当时就是借着这个做的机会去问了一些学长姐啊，然后查了一些资料，结果某一天晚上就是当我快写完我到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呢，我突然就觉得哎，这又不是我喜欢的，为什么我要就是写这份备审，我觉得我在欺骗自己，我觉得我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我就爆哭，然后隔天就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因为我写到很晚，然后隔天早上我就跟爸妈说我不写了，就雷一零要我不会填的，对，就是下定决心我想要走自己喜欢的路这样子。
哇，这真的很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是踏出那一步。
对，就是蛮不容易的。
那家里人有给你什么其他的回馈之类的吗？
就是爸妈可以感受到他们蛮错愕的，就是因为我已经快写完，对，我快写完了，我剩最后一部分好像是读书计划的部分还没写完，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很错，哎，之前都好好的，为什么突然就说不写了，
就觉得那个转变太大。
对对对对对，但是后来他们也是支持我不写啦，对，就是就没有逼迫我一定要继续写下去这样子。
而且我看到学姐写到不管未来药学系会比心理系稳定多少，那不是我想要的未来。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爸妈也是可能也是希望我有稳定的生活嘛，但是我觉得再稳定再安定再大家看起来幸福的生活，如果不是我要的那就不是我的幸福。有被问过就是哎，如果我选了心理系之后后悔怎么办，可是其实应该讲中文的后悔就是叫后悔嘛，可是其实英文有就是中文后悔跟遗憾其实蛮大家可能会有时候把它绑在一起，可是一个是就是在英文里面它的单字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是你做了然后你成果不如你预期然后你觉得就是很后悔我去做这件事情，另外是我没做所以我有心里抱有遗憾，那后来就是研究者发现就是遗憾其实会更难掌控，就是我们比大多数我们在人生的最后就看到一些研究报告是说在人生的最后我们通常不太会对于自己做过一些就是奇怪的事情啊然后后悔，我们比较容易是对自己没做的事情然后感到遗憾，然后觉得我的人生为什么当初早知道我就这样做了，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比起就是选择药学系，我觉得我更想要就是我想读的科系我想要真正去选择它，因为我不想要留下遗憾这样子。对，
那学姐你也很不容易被那些世俗定义的未来给束缚住，就世俗定义的那种成功啊世俗定义的好的科系。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我的概念一直从我上北女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就是以高中来说就是这个学校好，它一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它有很好的师资很好的资源，可是这些资源来自哪里，是来自过去的学姐他们闯荡出来的未来。那一个科系来说，它可能会有人觉得某些科系比较好某些比较差，但其实那些出路都是人走出来的，那我为什么不能走出一个我自己的道路呢？
哦，很有道理耶。
对啊，
讲得很好。然后我们科系部分聊到这一部分，我们就聊到学姐在大学期间，因为是读政大心理嘛，
对，
所以有蛮多认辅的过程，就认辅个案，还有一些去数位学办，有一个东西叫数位学办，学姐可以介绍一下那个东西。
数位学伴是教育部的一个计划，那他是希望就是大学生可以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然后用生命去影响就是偏乡孩童的生命这样子。那对，他就是会就政府会认定一些学校可能是偏乡或是非山非市，他们会有自己认定的学校，那我们就会去跟那个学校的小学伴去做搭配，这样一对一的教学这样。
然后我学姐在粉专上分享很多关于这些的经验，然后也其中学到很多启发啦，我觉得很多很感人的故事。
对，
我们就一句一句慢慢聊吧。首先是学姐在粉专中写的一句，我们都用自己的柔软去理解他人的痛。
哦，这个是一个，就是因为我接过的孩子蛮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会提到就是一个我接过的孩子这样子。那简单来说，我觉得他跟我蛮像的，就是我们都有很高的自我要求，然后都对自己有一些失望这样子。但是过去的我还没有开始当学伴啊或是接个案的我其实是不太能，就是我不太知道这些脆弱或者说柔软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不知道说它就是意义在哪里，就是我就只是很脆弱啊，我就是一个我会觉得自己太爱哭或者太情绪化，但是我直到开始接个案或者说当学伴之后，我才知道说这些我们曾经受过的伤，我们的疼痛，我们过去那些就是心理上的成长痛，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别人的困境的。对，就是我在那个孩子的身上看到过去的自己，然后其实也有一点就是用照顾他的方式来疗愈过去的自己，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效果。
这就很像学姐讲到的另外一句话，我们给孩子的有时候不比他们给我们的多。
对，就是真的，我刚才就想提到这一句，就是因为这句话其实是我们数位学伴的就是协同主持人老师讲的，但他原意是说我们有时候会不经意的就是从偏乡孩子的身上就是可能会剥夺，就是藉由贬低他的文化或是贬低他的程度来
获得，就认为我们是在帮他们，
对，然后来获得自尊。那老师的原意是这样，可是我自己后来的体会的确也是如此，可是我的感觉比较像是说我们是借由一个陪伴这些孩子的角度，也同时在学习怎么样帮助自己或是陪伴自己。对，所以这也是小学伴教会我的事情。
就不太像那种上对下那种，感觉我在帮你，我在施舍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学姐讲到另外一句话，永远记得要在同理中保有自己和对方，
是源自于那个諮商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就是有一个心理治疗的学派叫做个人中心主义。那他讲的是他很强调一个东西叫同理心。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哦，同理心就是哦，我觉得对方很难过，所以我也觉得很难过。好啦，是啦，这也算是一种比同情心的理解再好一点点。但是其实同理心是一个，就是你不是说哦，对方很难过，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在那边哭，这不算同理心。同理心是你要在理解对方的同时，你还是得要知道自己跟他的课题在哪里，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议题，然后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然后对方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对，要知道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存在，因为如果你只是跳进去那个对方的那个洞穴里面的话，你就只是进去然后跟他一起痛苦而已，那不叫同理，你这个是没有，应该说比较没有效能。对，
那学姐过去有类似的经验吗？你是怎么转变过来的？因为很难免会想要这样做啊。
对，因为我其实以前的话，我应该说我第一个学期接个案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就是他很痛苦，然后
我也要跟着痛苦，
我就跟着很痛苦。然后我们就虽然不能表现在他面前，可是我每一次任辅一结束，我就回去，我就开始就是愁眉苦脸。然后我同学就觉得，到底怎么了？怎么突然就是心情很差？然后我就会跟同学讲说，就是我觉得自己好像个案痛苦，我觉得就是有点感染到我。然后我朋友就会跟我说，就一个部分是要记得自己的位置。另外一个是也要记得，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好，才有办法有力量去照顾别人。对，
所以是把不要让自己太投入在那个感情里面嘛。
对，但可能会听起来很矛盾，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同理就是
要投入感情，
对，要投入感情，
不能太投入，
不能太投入，但就是那个距离要拉好这样子。对，
好，我们接着聊到下一句，在你眼中灰暗的自己，可能是其他人生命中的光。
哦，这个其实是 也是我很深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其实以前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人，然后我会觉得就刚好就是我的那时候是刚上大学，因为我大一就开始接数位学伴，然后那时候刚上大学，其实就像学弟讲的，就是我前期也还会有就是咬着那个我落差感，就是我为什么同学都这么优秀，为什么我这么差劲，为什么我最后就是学测考不好，就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虽然我好像没办法很喜欢自己，可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很糟的同时，我的小学伴是那么的喜欢我，就会有一种哎怎么会这样的感觉。那后来就去探究说，哎，这个差距到底来自哪里？对，那我觉得这个差距其实是来自说，就是我们对自己总是特别的严苛，但是然后我们有时候会用某一些向度去觉得自己不够好，但是其实我们也用了其他的面向，或甚至是你原本觉得自己不够好的那个向度去帮助其他人，或是去给予其他人力量。
我觉得是可以给许多现在在痛苦中的人一些建议的，就是很多人就是会比较自尊心比较不是自尊心自信心比较低的人，就会认为自己不够好，而自己很差。我也很常会这样子，但我觉得就可以用到你这句话，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暗淡的时候，其实可能是别人眼中的光。
对，就是我后来就是一直秉持了一个，就是成为生命中的光，那不只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也成为
自
己生命中的光。
对，讲得太好了。那我们讲到 下一句，要相信自己有创造幸福的能力。
哦，这句话的话呢，虽然跟上句很像，但是它其实源头是不一样的。就是这句话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蛮多，就我上过两个学期的諮商，加上任辅的督导，然后其实老师就有提到说，他说如果我不相信人拥有自愈，就是自我疗愈的力量的话，我就不会做这行了。就其实每一个人都拥有就是改变的力量，然后这些就是我一直一直在提醒自己的事情，就是的确就是我在任辅的时候，不是我在帮助个案，因为他本来就拥有这个力量，他只是有一个人陪着他去找到这个力量的话，对，就启发或者说陪伴他去找到这个力量的话，他就有办法自己不是说重生，就是重新找到自己。对，就是不是我帮他，而是他本来就拥有这些能力的。
然后下一句就是，不是有问题的人，而是遇到问题的人。
对，就是这个其实是我的小学伴教我的，就是他我带过的其中一个小学伴，他是一个体育班的学生，就他们学校其实不是偏向学校，可是因为他们体育班的学生大多数是从练体育是一个原因，然后再来他们其实他们老师有提到，就是他们那些体育班的学生很多是原住民的孩子，然后他们来自的地方可能是政府划区的时候的那些偏乡学校所在位置，可是他们来到这个学校去上课，那这个学校就不在
偏乡，
对他定义的偏乡，对，所以这些孩子后来他们老师就去争取可不可以让体育班的学生也上数位学伴，所以我就有这个机缘就配到一个小学伴。他当时就觉得说，因为他觉得自己数学不好，他就觉得，然后他刚好他又想当老师，他就觉得我数学这么烂怎么当老师，然后就很难过，然后很自卑。可是其实我觉得从头到尾都不是他有问题，而是他遇到了困难，他遇到了问题。那这个差异是在说，如果一个人是有问题的话，那个本质上就是人有问题，他可能是很难改变或是很难动摇的。可是如果是人遇到问题，那我们就只要去用这个有能力的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
因为很多人遇到问题就会可以先想到自己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对对对，就内归因就是哦，会不会是我不好，会不会是我有问题。
对。那学姐在任辅那么多个案，还有在数位学伴的故事里面，有什么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一个就是刚刚提到那个体育班的妹妹，然后因为她最后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 对，我学测数学考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对数学很没有兴趣。但是他上完那一堂课之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他最后的留言，就是他留在那个系统的网页上面，他就写说，就是谢谢老师让我喜欢上数学，我就觉得超级感动，就是我自己都没有那么喜欢数学，他竟然这么喜欢，就是
启发了别人。
对对，自己没有喜欢，但启发了别人，就觉得很有力量。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启发就是我发现说，其实就是真的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人是有力量的，对，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办法改变自己，然后有办法去面对各式各样的困境的。
那学姐从他们的故事历程中，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其实必须要讲说他们给我撑下去的力量，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遇到很多破事烂事，然后觉得自己表现得很糟，然后就觉得好想放弃，不想努力了。可是看到他们的笑容，或者甚至是只要投入在课程中那个专注的眼神，我就会觉得好，我要继续努力下去，我不能放弃。就他们其实有时候是救了我的一个状况，
就是反过有点，
对，反过来被救赎。对
对。然后聊完任辅的过程，我们来聊到学姐办的读书帐，现在应该有5-6万粉了吧？
没有，就5.3万这样。
差不多。
对 对, 对。
那学姐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创立读书帐？
哦，这个故事就是其实也是误打误撞，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坦白来讲，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我的兴趣就是读书，就听起来很奇妙。但是我就是喜欢写笔记，喜欢读书。然后我当时就把我国中刚有就是智慧型手机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大家都在玩 Instagram， 好像很酷。然后我就创了，但创了之后我又不知道发什么。然后我想说，哦，好吧，那我就拍一拍笔记。然后
你发这个很怪，
对对，就
别人在拍食物、拍景点，然后你拍笔记。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好怪，但我就又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发，所以我就好发笔记。结果呢，发一发，然后就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有一个就是算是元老级粉丝吗？他就跟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创一个读书帐？然后当时就想说，哈，什么是读书帐？我还以为就是要 Instagram 官方认证，你叫读书帐才可以。
哦，所以那时候办读书帐的时候不知道读书帐这个东西。
对，然后我就还去问了当时已经有的，我就去查读书帐是什么。然后我还就是问了一个版主说，要怎么获得 Instagram 官方的认证才能当读书帐呢？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我，但没有关系。就是我后来就想说，他都不回我，没关系，那我就把名字后面加个读书帐试试看好了。对，然后我就不小心就发生了，对，事实就这样发生了。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在？因为你在其他平台上也有分享你的笔记嘛？
对，
因为我是从那时候才知道你的。
Clearnote，
对对对。为什么你会想要那时候也发在这个软体上面？
你说 Clearnote，
对啊对啊，
就是当时就是我记得一开始就是我自己会去查 Clearnote 上面的笔记
哦，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平台。然后后来我就想说，不对啊，我自己也会写笔记啊，那就丢上去吧。对，就是就这种，就是全部都是啊，想到好哎，就冲了那种状态。对，
真的帮助到我很多。
真的吗？
我社会段考几乎都看那个。
哦天哪，
对对对，
好感动哦！突然。
对，然后我们就聊到学姐经营读书帐的时候，
嗯，
对你经营读书帐遇到什么比较大的挫折吗？
比较大的挫折就是啊。的酸民有没有？就是会有啦，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不一样的意见，然后有些是真的比较有建设性，有些就是我套一句我朋友的话，他们就是看不爽我这样子，然后就会攻击。对，然后我刚刚早上的时候就为了看反纲，然后反纲上面有那个内容，然后我就想说，哎，去滑一下我之前典藏的限动啊，结果我就真的有看到有人问说那个。北一女数资又跑去党校心理系，这会不会转变太大？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对，是这种，对，就是程度比较弱一点的，对，就是对，
活力比较差一點，
活力比较对微小一点的。当然还有遇到蛮多的啦，对。
我有印象有一个酸民的留言，我到现在很记得，就是他说北一女数资，然后去政大心理。那这个笔记应该卖不出去吧？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超蛮狠的。
但我其实本来就没有卖笔记，所以我觉得没差、啊。
可能是因为之前那个故事，就是北一女卖笔记
的故事。对，
他可能觉得你做这些可能是想要
赚
钱。
没有，我其实就是自己写完就有满足感，或者我帮我学习而已。对，
因为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应该非常生气，就是我明明目的不是为了要卖，然后结果被你这样说。
对啊，被误会。 对，多少一开始还是会蛮就是错愕，然后难过，然后觉得被误解。可是后来想一想，就是对我也没有卖，所以卖不到好价钱也不敢问事。对，就直接就是啊，好啊，对，都会过去。
那你觉得学姐，你觉得在经营读书站这五六年吗？五年，你觉得你收获最大的是什么？或是最感动的那一刻，
这时候是不是要讲说啊，收获最大就是可以来这边录音？没有了。对啊，我觉得收获最大的话，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是我会收到，就是因为我在就是不管是像会考前，或者是在那个备审的准备期，我就会释出一些资料跟办一些讲，就是线上的讲座这样子。对，然后我就会收到说有像会考，我之前有办过会考的讲座，然后就会讲国文科的准备，然后就考完试之后，就会有学弟妹来跟我说，就是很谢谢我的国文的读书方法帮助他进步很大，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自己真的有在发挥影响力。对，然后另外一个很感动，就是因为我大学之后开始会接演讲，然后想接 podcast、接广播，然后就会接蛮多活动的。然后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之前有去就是高中演讲，就是不管是园林高中还是台南女中的物理研究社，或者是新大附中的心理研究社，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会对别人有一些影响力嘛。
对，
我觉得
其实正面影响力。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个今年的目标就是要发挥正面影响力。对，
因为我跟学姐有一起算一起演讲，就是我回敦化国中演讲的时候，学姐刚好也在当天的下午办演讲。对，学姐那时候真的讲很好，就是讲读书相关的。
嗯，
就是我看学弟妹在底下还是有一直在抄笔记，有非常认真的人。
他们好认真哦，
认真的很可怕，
我惊人。
对
对,
对，那学姐你在经营读书帐这五年中，有遇到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吗？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云子的认识，然后他是就在他其实是台南人，
嗯，
但他现在在新竹念书，但我们认识的时候他是住在台南，就我们国中的时候，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实体见面呢是在日本的冲绳
哦，
就是两个人都在海参馆玩，然后我们就就他就 po 线动作他在日本的海参馆，我就跟他说我也在，然后我们就
是图书馆的图书站的版主吗？
对对对，云子就是那个
对
那个非常多追踪者的有名账号，对对，现在念交大百川的云子，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认识，也不说认识，就是我们已经认识，然后网友奔现这样，就在那个地方，在奇怪的地方，也不是在台南，也不是在台北，然后就是在一个
日本
，对，就很神奇。就我觉得在经营读书帐过程中认识蛮多人的
人，
对，就是真的很多，就是以前是认识同侪，现在是认识一些心理师前辈这样，
对，
就是、
真的很厉害，
对，就是很神奇。就是、
因为我经营帐也是有认识几个医师，就觉得哇，感觉對走出去了一点，
成就 get，
对，
就是这个几点卡，这个有了，这个有了，没有没有了，没有这么夸张。
嗯，然后其实我们话题就会聊到比较鼓励的部分，
嗯，
就是因为学姐有一个 IG 系列的贴文，就是给点点点的你，像是给失足的你，给没有自信的你，然后我们就请学姐给听众们一些鼓励吧，从给失足的你开始好了。
好，就是因为其实刚好这个时机点，虽然我不知道播出是什么时候啦，但是就是这个时机点，就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其实是学测结束，然后大家在填志愿的时候，然后我当初写那篇给失足的你也是就是考期的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对于在这个教育体系下面的我们来说，好像考试啊或者是我们的升学就是定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就会很容易觉得说我今天考差了就是我不好，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到，就是其实不是你不好，而是我们的考试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或是我们好像这次没有表现得像我们的预期，所以其实失足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灰心，可能会不想再努力，可是其实如果看清楚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这件事情出现问题，那我们就不再会针对自己
本身的
过错，然后反而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聚焦在我们怎么让下一次更好，
就问题本身上。
对对对，
嗯，然后接着是给找不到目标的你。
哦，这个是一个蛮 蛮多现在学生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就是有些人会很快找到自己的目标，就像我其实是一个蛮快找到自己目标的人，可是我就会常常会收到一些学弟妹会问我说，那如果还没找到自己的方向怎么办，已经要选类组了，就要填一类二类三类还不知道，或者是甚至是
选科系
我不知道我要念什么系啊，我根本就没有特别喜欢什么或是特别讨厌什么，就会觉得那怎么办，如果我选错了会不会怎么样。可是其实我就像我那篇贴文写到的，我觉得要求一个十几岁、十七、十八岁的青少年
去决定未来目标，
对，知道未来目标，然后有些人会误以为这个目标选了之后，我就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要做这件事情了。那其实如果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就会蛮对这个选择就会蛮残酷的，就是好像我不小心选错了，我就完蛋了那种感觉。但其实，我们永远有转换的机会，永远有选择的权利，永远有就是为自己重新再下一个决定，然后再为自己负责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没有找到方向也没关系，虽然会慌张，但是慌张也没有关系，就是承认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我的方向，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努力，就是尽力去做就好了。对，
对。然后刚刚我们回到刚刚给失主的你，因为学姐那篇文章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没有失败的人，只有未完待续的故事。
哦，对，就是其实是源自于我高中的直属学姐，她之前在她的 IG 的主页上写了一句话，她就说所有的结局都是好的，如果不是那就代表还没结束。
哦，
对，就是只要我之前国中的时候也写过一句话，就是除了你没有人可以判你死刑啊，当然法官可以，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除了你自己放弃你自己，不然我们永远有机会再改变。对，就其实我们故事总永远不会
停，没有走到绝路。
对，我们不会走到绝路，然后也不是说我考完学测我的故事就就结束，就如果考好了就 happily ever after 也没有，然后考差也不会说我就故事就画个句点然后结束，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其实这只是放远来看，我根本就不记得我小学第一次段考考了几分，我根本不记得。所以其实对于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六七十岁之后，真的要问你学测考了几分，你可能也不会记得。
就把时间轴线
拉长，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点，只是这个点对当时你来说可能是很大一点。
对。然后我们聊到下一个，给没有自信的你。
这篇文我刚才还有再去翻，就是对，我刚才就是认真准备这样。没有，好，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我那篇文是写给就是追踪我的人看的，也是写给自己看的，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但是我觉得自信我自己写那篇文到现在已经也过了几年了，我觉得慢慢有一种感觉是就是自信它其实是需要一点一点累积上来的。而且我之前有画一张小插画给就是认识的学妹，然后那张小插画就是有一个小女生看着一株小草长出来，然后外面有风在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像养自己的自信心或是养自己的自我效能，好，本来就是养这些部分的，其实都是慢慢一点一点浇水啊，然后让它晒照光啊，然后一点一点养出来，可是常常会因为一些就我们生活中的风暴，然后就把它腰斩，然后就结束，就要重新来过。所以我觉得自信其实是一个需要不断的去累积，对，灌溉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累积并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考个100分才会累积一点经验值，不是这样，而是就算你今天考60分，你也可以为自己累积经验值。怎么累积？就是我知道我哪里做的还不错，我知道我这边表现的不错，然后我不是去看说我哪里做的不好，而是哪里还可以更好。
哦，就改变那个思想。
对对对，就是慢慢的调整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是给不敢拼尽全力的你。
这个其实我当时在写的时候就觉得，我一开始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对，讲起来好老的感觉。对，就是我当时在写这篇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收到一个就是追踪者的私讯，他会说他不敢拼，就是我当时就会觉得很纳闷，就是
为什么不敢拼。我也很纳闷，
对对，我一开始会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不敢拼。可是我后来 试着去想一想我觉得有可能会发生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大家会说自己没读书，但在那个建中可能他们没读书就是谦虚，
对，
偷读谦虚。可是其实有一些人他们说自己没读书是为了，就我们排除那些真的就是很谦虚的人，那剩下的人可能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我说我没读书，如果我说我没努力，如果我没有拼尽全力的话，那我今天不小心失败了，大家也不会觉得是我很差劲，或者我不好，我没有能力。所以就是一个我们把责任推在我没有努力这件事情上面，而不是我没有能力。就是我们常常会，我们老师问过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比较不喜欢人家说你笨，还是比较不喜欢人家说你不努力？对，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被说笨好像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可是不努力好像还可以改变啊，好像就是我们是有能力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有时候不敢拼尽全力，只是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觉得不会，可能不会成功，但我们又觉得如果今天没有成功了，这个责任推到我身上，觉得是我不好的话，我可能会承受不了，所以才不敢拼。就是我就可以说哦，因为我没有努力啊，因为我没有拼尽全力啊，所以我才考不好的。如果我认真了，我一定会拿第一名，这种话就会出现。对，
因为我也听过类似的话，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不是怕努力，不是怕努力很痛很之类的，
对，
而是怕努力之后没有成果，
对，就是会害怕，就其实人会恐惧这部分，
对，基本上不可能有人会怕努力啦，就是基本上都是怕努力之后
没有成果，
一场空，
对，
就是好像白费了这样子，
对，
但是怕的是那个没有达到心里的那个
期望，
然后就想说算了，就怕了。
就会怕，可是其实我觉得换一个角度去想，没有任何事情是一场空，你所有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你的养分。对，就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虽然就是 ICF 最后没得名，然后我走的路，当时走的研究也是对现在的，就是好像领域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在做心理学研究，可是其实这些过去的经历都会成为养分，就像我当时练就的看文献能力，不只是在做大专生的时候特别有帮助，包括我自己在必修课上面，我们在写实验报告的时候，我写出来的东西也就是会好上一个等级。对
哦，所以那就不是单纯绕远路这样子。
对，它不是每一条路，就算是你看起来的远路，它其实也是你走过的经验值。对，
然后我们继续聊给点点点的你，但我们就是聊学姐贴文上没有的。本节目限定，
突然呢？
对对对，
好好
好。那我们就来聊给被贴标签的你。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标签，每个人标签都不一样。就像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标签可能是建中北一女，然后可能对如果要贯穿整集的话，我觉得我们在中间的时候可能会像我们任辅的个案啊，或者是我接的小学班，可能会被贴上一个标签是偏乡，或是有些老师会觉得学生是情绪管理有问题，所以才被就是送来这里。就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标签，标签本身是没有，就是标签它本身其实是会是中性的事情，因为人脑就是懒，就人性本懒，没有人性本恶，人性本善，就是人性本懒。啊，懒的话，我们就要快速理解一个人，就是贴标签。用一个群，他是在哪个族群来理解这个人？就标签本身，它其实可以是中性的。可是如果我们只用一个标签去理解一个人的时候，那会变得很片面、很单一。然后其实人是立体的，所以，我们其实，在理解每一个人，包含理解自己的时候，都是用一个瞎子摸象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人是太复杂的生物，所以当我们只用一个，就是你只去摸他的象腿，你就会觉得他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对于一个人来说，我觉得首先要认知到的事情就是，你不是一张标签纸，或是那一个标签就可以定义的，因为我们都是立体的人，然后我们有自己的暗面，有自己的亮面。但是，对于被贴标签的人，我希望他们知道的事情是，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亮面。那接下来就是我可以怎么样去发扬我的亮面。对，就是在标签上面，我觉得不需要因为这个标签就去完全定义，把你自己定死，因为你不是那个标签。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就回到科展的部分，因为科展学姐 其实没有到特别的顺利，尤其是那个落差感，
對，
就是到国比到国际科展 ISAF 结果没有得奖。
对，然后我当时其实是就是一个是没有得奖，然后再来是我在美国染疫，然后没有办法回来面试，所以其实就是一整个很错混乱一个状态，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但最后事情就有顺利解决，但我最后最深的感想跟反思是，其实有时候就是没有那么顺利的过程，它也会带来不一样的想法跟收获。对，就像我当时在美国染疫的那个故事也是蛮离奇的，就是突然染疫，然后我就不能回来面试，然后就觉得很崩溃，然后当时就有就是在那边哭啊，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结果就有一个就是就住宿地点的那个服务人员是一个姐姐，就是她就是当时因为我其实是染疫的状态，但是他看到我非常难过，他就抱着我跟我说，就是大家都会很爱你的，就是他就是说你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事情都会过去，就是小公主，他就说 You're a little princess， 就是我就觉得啊，就是很暖心这样子，就是这一路上就会觉得自己学到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人的支持跟陪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就是求学路上或者说在做整个科展的过程最难忘的一段回忆。对，
然后我们最后就请学姐帮我们整集做个用一句话结尾吧。
就是我觉得其实整集有一个最后想要传达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蛮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尽力的去发扬自己的光芒，就像当时那个在美国的姐姐用她的光芒来照亮我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成为照亮别人的人。
对，好，然后喜欢我的可以追踪我的频道学霸电力公司，我的 FB 粉专玉林 Jacky， 还有学姐的 IG 读书帐，我们会放在下面连结，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